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澳洲文艺，我是吴英。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要给各位介绍一位歌手，一位来自墨尔本的小伙子，而且说起来呢，他也是我的同事，因为他就是我们 SBS 广播公司技术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的名字叫做 Yo Chong。今天呢，我把 Yo 请到了我们演播室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故事。She is the smiling sun, making mess of wax and feather. She'll illuminate the fact that I'm the only one. 我叫郑叶翰，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s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那又说呢，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钟叶翰，虽然他是一名华裔，他出生在昆士兰州，并且在那里长大，但是又非常不好意思地说他的中文不好，只能够听懂他来自马来西亚的父母说客家话，他自己只会说英语，因此呢，被我邀请上这档节目，多少觉得说有点惭愧。不过我跟又说没关系，因为我可以帮他翻译，所以呢，又也就很快地放松了下来，开始跟我分享他是如何走上音乐道路的。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I played a piano for the first time.
又说他在七岁的时候呢，第一次有机会弹钢琴，当时他就求他的母亲给他买一架钢琴，但是那个时候钢琴是非常贵的一件乐器，所以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如果买了钢琴必须天天都要弹，然后又就答应了。于是呢，母亲就给佑买了钢琴，给他请了老师，而且要求他天天弹，还要他保证不会偷懒。皇天不负有心人，那佑呢也的确弹得非常的不错。在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弹琴一直都是他的长项，而他也就是这样走上音乐道路的。在上中学的时候，佑学了音乐和音乐拓展，也就是 Music Extension 的课程。在上大学的时候呢，他修读的是音乐技术，更加偏重于制作方面。就是通过这些学习，又掌握了制作音乐以及制作歌曲的技能。又告诉我说，他的父母跟很多的华人父母一样，都有一颗望子成龙之心。那在上大学之前呢，父母一直鼓励他去学习药剂学，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过渡课程的学习，往做医生或者是做律师的方向发展。那对于父母提出的期望呢，又没有说什么，他既没有放下音乐，也没有特别的做什么抗争。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家乡昆士兰州的七个乐队里参加表演，虽然非常累，却积累了搞乐队的经验，而且呢，对于不同音乐的风格和种类都进行了尝试。与此同时，这样的坚持也让父母看到了佑对于音乐事业发展的决心。那当然也是得益于澳大利亚宽松和自由的大环境，所以呢，父母慢慢的开始不再干涉佑往专业音乐人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时候，佑也开始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乐坛施展拳脚，以及如何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为发展音乐事业获得物质上的支持。那想要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的澳洲文艺节目。不过在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先来听有的一首歌曲 Got No Game。 Got No Game 这个词的中文呢，原意是糟透了，但是又告诉我说，他觉得人生就是在谷底和巅峰之间的一次回环旅行，所以说低潮很可能就是未来攀上高峰之前的铺垫。他觉得现在糟透了没有关系，歇一歇回头还可以再试，青春呢是他的本钱，乐观才是人生最大的基调。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Got No Game。
Lost my game today when I told my drummer to f*** himself. I called him back straight away, 'cause without him I don't got no one else. I gave away the play today when I let this girl walk over me. called her up straight away. Said this future's really hard to see. If I could walk like you and talk like you, maybe it'd feel that good, I bet it would. You know I work so hard to act the part, but the feelings don't feel like they should.
Got no game， 糟透了。来自我们今天澳洲文艺的主角，我们 SBS 一位同事，不到三十岁的澳洲华裔小伙子 Yo。 那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澳洲文艺的主持人吴英。在前面的节目里呢，我们提到了 Yo 凭借他自己的坚持，终于得到了父母的首肯，去追求他所热爱的音乐事业。那接下来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怎样从经济方面获得搞音乐的支持。又跟我说他在上完大学以后不久就离开了布里斯本，来到墨尔本。那幸运的是呢，他通过朋友很快的在 SBS 公司找到了一份技术支持方面的工作，并且同时在广告部兼职。虽然工作非常的繁忙，而且处处充满了挑战，但是呢，在技师部密密麻麻的安排之下，热爱音乐的又还是给他的写歌以及唱歌专门留出了时间。他在自己的住处建了一个小小的录音室，闲下来除了听音乐寻求启发，思考各种歌曲的主题之外呢，他喜欢的就是在钢琴的键盘上敲敲打打，把他认为可以的旋律记录下来，然后录出来进行合成。那就在这个小小的卧室录音室里，又既作曲又作词，而且主唱和伴奏也是一手包办。他觉得说一切乐在过程，只要能够做下去，而且做出的音乐有人喜欢，他就非常的满意了。又跟我说他做的音乐主要是电子流行乐，并且夹杂一些爵士 R&B 还有舞曲的风格。目前呢，他已经独自上阵完成并且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 Gambaru， 中文翻译就是坚持下去。又说他不愿意加入哪家唱片公司，因为他想要坚持目前的独立风格，不想要做太商业的音乐，因为他想要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又也觉得在乐坛单打独斗的确是很难，而且他说以华裔的身份在澳大利亚搞音乐更加是难上加难。
Unfortunately, stereotyping is an bias.
他说，不幸的是，刻板印象、偏见以及歧视在各行各业当中依然存在。那在很多领域也仍然存在着男尊女卑的现象。所以我要指出的是，在音乐行业，少数族裔音乐人的数量依然是不成比例的。我感觉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被行业忽视了，因为有很多的评奖活动他们不会请我去，而受到邀请的人往往都是白人的男性。所以我觉得如果身为白人男性，他们就自然具有优势。一般来说我并不会抱怨什么， 但是如果我抱怨的话，是因为我感到主流社会并不会聆听我的声音。而通常来说，支持我的人是跟我情况差不多的来自少数族裔的朋友。特别是如果我在 Facebook 脸书上发表评论反对种族主义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西澳洲珀斯登台表演，台下有人对我喊韩国的电器品牌，就因为我的亚洲长相。如果这个人是不喜欢我的音乐，我觉得他可以直接的告诉我，而不是说一些种族主义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教育这些人，但是我想我能够做的呢，是继续发出我的声音，支持多元文化，同时多创作音乐，让在这方面缺乏意识的人，让他们了解我和我的音乐。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是自己学校里唯一的亚洲孩子，所以这样的经历教会了我如何让别人去了解我，了解我的文化。即使目前的一代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以后的年轻人他们也会更加了解。又告诉我说呢，他把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用日语命名为 Ganbaru， 也就是坚持下去，意思是激励自己在未来继续努力。他说令他感到鼓舞的是，在他和两个朋友去全澳各地巡演的时候，有不少的人来看他演出，并且跟着他的旋律欢乐的舞动。又告诉我，他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名独立的音乐人，为其他的歌手写歌。他说如果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脚下的路会通向何方呢？
someone said something to you. Like, yeah. It's kind of like, you know, write a pop song, build your career, then you can release it. And then she did, and the